按理来讲大卫可以不回来，按理来讲他说我若他若说我不喜悦你看到我在这里，愿他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待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最宝贵，你看看大卫那个背后的态度，你就可以学，你就知道他的确是服在神手下的，的确服在神手下。只有这种情形神可以再造一个器皿，只有这种情形神可以再使用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用处并没有减少，并没有因着犯了罪流就减少，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的器皿是带着伤痕的器皿，现在的器皿是完全叫神得的荣耀的器皿。因为大卫没有一点的资格，没有一点的好处能够偷窃神的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现在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仍旧能相信神的工作，他相信说是有一天神要把我带回来，那一天就是神赦免我的一天。那记住啊，管教性的赦免来说的，他能不能相信？他能相信。但是即便神对我说我不喜悦你，他说看哪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平常在主面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。许多时候不错，我们看见与许多爱许多弟兄，像大卫他是犯罪的，没有错，犯罪犯得很可怕，但是你不能够否认，不能抹杀他平常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。现在他是犯罪的，他现在是得罪神了，他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他这就是他所学的功课。然后呢，王又对祭司撒都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你可以黯然回城，你儿子亚西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，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于是撒都和亚比亚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所以你知道约柜没有离开，约柜可以离开的，大卫可以用政治的手腕把他带着走的，甚至于大卫可以劫持约柜，大卫没有这样做。约柜送上门来了，是神，是大卫又把他送回去了。所以从这里你能看见大卫他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，他是个破碎的器皿没有错，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不过是个罪人。但是问题就是，难道他完全就没有用了吗？难道神不能再造大卫，神不能再造那个器皿？神能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在神管教手里面，你再挣扎神就不做了，你再奋斗神就不能做。所以大卫所以后来能够恢复，能够学那么多的功课，跟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关系。然后圣经说大卫蒙着蒙头赤脚上橄榄上，一面上一面哭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出来大卫里面的感觉，他一面走，这是王啊，他一面走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的。所以这就是大卫很狼狈的逃离王位的那个一路上的景色，圣灵好像借着 CNN 的那个镜头啊，一点都没有放过。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大卫的情形，然后看见发生许许多多所发生的事，然后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呢也在叛党之中，那么随从亚撒龙，那么等等。那么到了十六章呢，你看你圣经说亚大卫就过了山顶，就过了这个橄榄山顶了，然后就见到米非波设的仆人。大家都知道米非波设是个瘸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让米非波设是扫罗家里的人嘛，但他恩待扫罗，所以呢仍旧让米非波设呢和他一同坐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仆人叫洗巴，洗巴呢就拉着备好的两匹驴呢，驴上带着200面饼和100葡萄饼，还有100个夏天的果饼，一匹带的酒来迎接他。那王就问他了，你带这些来什么意思呢？他就对他说，他是给王这个家眷骑的，还有什么要喝的是酒吗？是给旷野疲倦的人喝的。那王就问他，那你主人的儿子哪里，就是米非波设在哪里呢？这个洗巴就回答说，他仍旧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，这句话是谎言，根本没有。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说呢？这样一说当然他会，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呢，你看终于亚撒龙出头了，那么神呢就把我父的国归还给我，那么这个位置要刺激大卫，所以大卫也果然一被刺激，他就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都归给你。那么洗巴呢就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大卫落难，当大卫这个落难的时候，你看到了这种光景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洗巴呢就利用这个情形就得着这个好处了。那么这都是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，你看圣灵一点都没有放松，但从这里啊，你就看见你就看见人性和各方面你看得很清楚的。然后大卫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户林，那么有两个山坡，那么大卫在一个山坡走，另外一个人叫示梅在另外一个山坡走，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示梅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呢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这些话很多都是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呢是示梅在那里咒骂大卫，那大卫是个王啊，所以后来呢他的这个左右啊就对王说，这个死狗岂可以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头来。办得到办不到？当然办到，很容易就办到的。但这时候你看王的反应，你看这个大卫的反应怎么说，他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看见的不是示梅，他看见的乃是神借着示梅来责备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记得神借着拿单告诉这些事情发生是神的手，是神的手攻击他。如果是神的手攻击他，那当然示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所以他没有看见敌人，他从敌人的手里面，他从敌人那里看见神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说，所以大卫又对亚比斯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。我亲生的儿子要我的命，情何以堪？现在更不要谈便雅悯，这个苦难算是最小的，所以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一个君王不要忘记，一个以色列的君王，可以说是全盛时期的君王，他面对示梅的咒骂，就他说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服在神大人的手底下，他看见的是神的手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那个施恩于我是指着政治性或者管教性的赦免来说的。什么时候神施恩于我，这些苦难真正的过去。所以他乃是等候神的拯救，乃是等候神的施恩。大卫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神，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呢，大卫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，示梅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毒养他。那么然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们非常非常的疲倦，就非常非常的疲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大概就快到渡口了。他们结果在渡口过夜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从这个你过了山头以后，你要过约旦，他逃到约旦河外去。那么那个时候要有渡船的，你若读这段圣经很清楚，有渡船的，所以呢一定有渡口，要渡口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到了晚上，他们实在很疲倦，很疲倦。如果不是疲倦，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渡到那边去，但是因着他们的疲乏，他们只能够留在渡口。结果呢，你看，就是那天晚上， 那个你知道亚西多福就是那个谋士，就对亚沙龙说，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要追上他。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，我想我们不详细的去看它。那么最后呢，过后最后我们知道说，有人报信给大卫，说是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你不可以住在旷野的渡口，勿要过河，免得王和跟随他人都被吞灭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还是过了河了，那是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，叫做大卫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念。你知道马哈念这个地，马哈念是两队军兵的意思，你记不记得这是雅各从前经过的地方，到了马哈念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亚沙龙呢也渡过河了，也渡过河以后，亚沙龙呢就在他的就扎营在哪里，在基列山。这个基列山呢，有一片的，你若读这段圣经的话，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宗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橡树，有很多很多的橡树。那么现在呢，刚刚好啊，这个亚沙龙啊，就因为他要去追赶这个，要追杀这个大卫嘛，所以他当然就从那个橡树群里面就经过了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亚沙龙的特点呢，就是他很长很长的头发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骑着骡子就从大橡树茂密的枝底下经过，结果呢，他的头发啊就被那个树枝就绕住，然后就悬起来，就在天地之间。那最后我们知道说，约雅呢就把他杀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亚沙龙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头发，但最后就死在他的头发。他最优越的一点，结果他就死在那里。所以你看，因为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有人把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，那大卫才知道说亚沙龙死了。那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件事很明显的，你如果读整段的故事，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自然是神拯救的时候。所以一面神是借着亚沙龙来管教他，但是另一面亚沙龙起来背叛自己的父亲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很明显的临到这个亚沙龙的身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有人暴风通信告诉这个亚沙龙，告诉这个大卫的时候，告诉大卫说这个亚沙龙死了，圣经说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。所以圣灵就用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形容，亚沙龙乃他父亲最疼爱的，结果他起来背叛他的父亲。但是他的父亲等到他知道他的死讯的时候，他居然能说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是形容我们这些人都是亚沙龙。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的长头发，我们今天有高度的文明，就是因为高度的文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在南半球这个太空破了相，有许许多多事，就是我们高度文明所造成功的。但是呢，神的心愿就是他巴不得替我们死，大卫办不到，神办到了，神借着耶稣基督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所以当你听大卫哭亚沙龙，你背后能感觉，你能够想起我们天上的父神。当我们这些人背叛他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是应当死的，我们应当悬在天地之间的，结果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。所以我们知道亚沙龙是悬在天地之间死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都是该死的，但是最后呢，是他的儿子为我们。所以这个段圣经的背后，隐隐约约的就叫我们想起我们主的故事。但是就是那一天， 那天应该是欢天喜乐、欢天喜庆那天，因为终于你看见亚沙龙的威胁被解除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说众民听说王，但是呢起头他们很高兴，但是后来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所以那日暗明中暗暗的进程，就如败阵逃脱惭愧的民一般，这在历史上是个奇迹，你很少看见有这种情形。按理来讲，大卫应该高兴。